诸位法师，还有诸位居士，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那我们继续这个愉快的课程，因为我们要了解涅槃，涅槃就是很快乐、很自由的。好，早上我们已经从生死的轮回或身心的和合去观察涅槃。如果我们真的断尽烦恼，得到涅槃，是很自由的，是很安乐的。那我们有讲到假设圣者他还当世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真的涅槃是有余依涅槃嘛？那如果他真的身心就是死了，那是什么涅槃？无余涅槃，对。那假设圣者进了无余涅槃，就是他这一生已经结束了，他也不会轮回了，他进入了涅槃。那涅槃到底是什么？他进入了涅槃之后，去了哪里？好像有千言万语，可是听不清楚是什么。好，没关系，我们接着请看157页哈。导师从浅入深嘛，所以要深入什么是？涅槃的深就是深究涅槃了。这是瓜福士涅槃的深究，就我们刚早上或之前有说过了。我们如果能断尽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那要这样子去断尽，去就是证得无我的，是要用这种无我的身慧去断尽有我的烦恼还有愚痴。可是就像佛陀啊80岁之后，他也是一样入了涅槃。那涅槃之后是什么境界呢？事实上我们一般人会想说到底去哪里，可是佛很少讲这个啦齁。他比较强调的是说，我们这一世怎么样去断尽我们无止息的轮回，怎么能断尽我们的烦恼。那断尽烦恼证了涅槃之后呢，你就会自己知道，就像我们如人饮水嘛，冷暖自知。因为如果你要说明譬喻的话，也是像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直接，它只是一个形容，可是不是真的就是那样子。导师这边接着有举个譬喻嘛，就像天生本来就是看不到的人，身盲的人，他去问到底眼明就是如果他真的能看见之后，是什么是世界是长怎样啊，或是他问颜色，什么是白色，什么是红色，乃是听不到的人，你要去形容鸟叫的声音是什么，我相信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重点应该是说，应该要去怎么治好这个病，怎么去断尽我们的烦恼，而不是说先去描述涅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157页的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哦。涅槃也是这样的，我们从无始以来都在生死中轮回，因为都没有证过涅槃嘛，所以怎么知道如果涅槃的境界是怎样？要说清楚是不是那么容易哈？那佛教是重实证的，只要我们依着佛的教说断尽烦恼，那用证可以得到真如，或是可以入涅槃的方法去修习，自然可以得到自然可以达到自觉自证，就是证入涅槃。这个在事实上这个有点像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嘛，相信大家都很熟。你让他们形容像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依自己摸到的感觉说是什么，可能是像柱子，可能像笨鸡啊之类的。那在大智度论卷15，它有一个叫见喻经啊，事实上在中阿含也有，就是大智度论有引中阿含卷60的见喻经，就是有一个人被箭射到了，那有人来医治他。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听过这个故事了。 对，就是你还要问那个一的人父母是谁，从哪里来，他家什么亲戚什么的，问了一大堆，可是你没有让他医治，你还是没办法把你的箭伤医好嘛。所以重点是先医这个箭伤，而不是问这个医者他的生平或是他背景知识。这个卷十五，自论卷十五。另外卷十五也有提到十四种烂、就是说佛陀那十四种烂，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十四无忌，佛陀不会回答十四种问难，这个在一样是在卷十五有提到，自论卷十五，就是类似啊，佛陀死后有还是没有啊，世界有边无边啊之类的问题。那时候在佛陀那时候是不回答，因为更重要的是怎么去降服我们的烦恼，怎么去断尽我们的烦恼，这个比较重要的。好，那请翻到158页。那一般人就是凡夫的心境离圣境是太遥远了，很不容易说明，也很难去推测。可是我们一般的人还是想说要问个明白了。那这边也有个譬喻啊，就是佛曾经用拿个火把挥动一下，火就不见了，那佛就问弟子火去哪里了。那这不能说火是什么情况，也不能说火到哪里了，所以生死灭了正入涅槃也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说去到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总是有认为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嘛，因为你入涅槃就是有个地方可以入，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另外还有个譬喻，就是因为天气冷嘛，水结成冰了，那有大的冰，有小的冰山啊，大的冰山，小的冰块等等，就像我们凡夫啊，无始劫以来有很多的烦恼，每个的不一样，高矮胖瘦啊，或是家里顺利啊等等。可是只要因缘，就是天气热了，那冷气没有那么强了，那冰就融化成水了嘛，那水流到大海里面，那这时候呢，你还要去想说冰本来这块大冰块或是这个冰山去哪里了，应该不需要去再去多余做这种多余的追求啦，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戏论，因为它已经融入在大海里面了，你不能去想说它还是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这个譬喻导师也有隐喻中，是说事实上我们断了烦恼，那我们断掉的是什么？我见嘛，我见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我们是独立别人的个体。那如果我们断了这个我见，进入了涅槃，事实上进去之后，它也不是一个一个，我们不能用一个的一个的概念，或是自我的概念去推想推测进入涅槃的状况。所以用这个冰跟水来做比喻，我觉得它有个隐喻，是说事实上不用再去追问说，到底之前那个冰块，假冰块到底去哪了？事实上不用去追问这个，就是解脱最后一句话嘛，哈，解脱生死而证入涅槃也是这样，不能再用旧有的观念，就旧有的一个个的个体去想象它，说世上有一个什么东西进入涅槃，或是有一个实在的人进入涅槃。所以他接着又进一步说嘛，总认为说人入了涅槃以后还是一个一个的，还是会跑会说的。事实上这样子把小我的个体去推想涅槃，就入涅槃那种状态，事实上是不对的。我们可以说入了涅槃，或是他真的就究竟圆满了，那入涅槃之后呢，还认为他是一个一个的，或是一个独立的人呢？这样子是根本是大错误的。接着他这边就举河水嘛，就是 百川流入大海之后，你还要去分别，这个水是黄河的水，这个水是长江的水，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吧？因为都同一个同入大海同一位的嘛，你何必要再去分别这个？可是我们因为都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因为我们还有我见嘛，都执着有一个一个的个体嘛，总会害怕说，哎，如果没有这个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入涅槃啊。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涅槃，就是不能用凡夫的认知还有知识背景去推想。简单的说，就是为正方知嘛，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正道修道入涅槃就对了。好，那这个在注脚十八，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八，实际上就是在中阿含经。这个刚刚我们本文有看到的，可是我想说我们看一下经文也不错。就有其他的算是外道其他宗教的人来问嘛，问佛说他很相信佛陀，那希望佛陀跟他说法，让我知道这个无病，这个是无病的，这个是涅槃的。那佛陀怎么回答他？在158页，佛陀就直接跟这个虚贤体说呢，因为你甚慧眼未尽，就是你没有得到慧眼嘛，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无病的这个涅槃，你还是不会知道的，不用。当然这是直接嘛，说你就不用来烦，就不用让我不用让我再费唇舌。他这边也有引到嘛，就是一个天生都身盲的人，就是看不到的人，你跟他说什么是青黄赤白其他颜色，他个人一定会不知道的嘛。所以这边他继续讲嘛，所以说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断尽烦恼，没有办法得到慧眼，所以我跟你说哦，这个就是无病，这个就是涅槃，好像对人说你还是没办法了解，所以现在我应该跟你说的是让你能够未尽甚慧眼而得清净，就是说他会跟你开示一个妙法，一个妙药，一个好的方法，修行方法，能让你断尽烦恼，那你自然断尽烦恼，你就真的涅槃，这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所以这个涅槃呢，事实上就是为正方知啊，就是一定要正了才会知道。那注脚十九就是刚也是在本文看到的，就是佛陀拿火去问弟子啊，说火灭的到底是怎么灭的？是之前灭了，那之后去哪里的？这个我们刚本文有看到。好，那请看159页。得到涅槃就像大小冰块融入大海一样，应该是不要再去分别。达到了涅槃便是融然一位，就是平等，就是一样的了。那灭者即是不可量，涅槃是无分量，就是没办法去分一份一份的，或是无数量一个一个算一个一个一个的，或是无时间或空间的，它已经不受限制了，它是超越的。所以平等法性中呢，究竟的实性中呢，是不应该分别，也不该做，不应该把它想象成世间的事物了哈，一个有分量的。那以前我知道嘛，应该我们都知道，那个印度他们也有，虽然他们不是佛教徒，可是他们真的有修行，而且他们瑜伽禅定是蛮兴盛的，在每个宗教都会有，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有天眼啊，就是可以看到人死后去哪里。可是他们很容易看到的是一般的修行人死后了去哪里，比方升天，比方生来人间，或是做下坠到地狱，或是 堕到地狱。可是如果阿罗汉入灭，事实上他就看不到。记得以前也有跟诸位分享过啊，就是有修行人看到一个人没做什么啊，看到一条狗一生没做什么善事，死后他能升天。可是他们看到的事实上是一分的真实啊，因为他看到的是他这一世而已，不知道过去世的善业成熟了，所以他过去世的善业才有办法让他下辈子而升天。可是他们一般的宗教或是外道，他并不清楚这个前后因果，所以他们就学狗，所谓的吃狗戒啊，哈，狗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什么。那好，接着哈，这说明了什么？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嘛。可是那这说明了什么？实际上，入了涅槃是无所从来，无所去处，无所在，也无所不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得涅槃嘛，所以我们总是先以个体，先我们这个独立或者实在的个体去出发去想象。可是如果听到我们自我消除了、消灭了、入了涅槃，反而会自己会害怕起来。所以要理解涅槃的困难点是，实在是真难在的啊的困难点是难在它不能用我跟与我有关的事物去冥想，就设想，就是用我所去想象。那入了涅槃，身心泯竭的，那这时候呢，它不是说毁灭了，而是慧正法性消解的相对的个体性。那到这里，导师就要讲另外一个观点了，它一层一层的深入嘛，哈。我们早上有说了，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是一般的。那深入在这边，它要进一步大圣或是声闻圣跟大圣他们的观点就有点开始不一样了，哈。那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注脚二十一的大智度论。菩萨他得了无生法忍啊，一切的名字、假名的名字、生死相已经断除了，他可以出三界，就不算在众生里面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进一步说啊，因为声闻圣者他得了阿罗汉，他就已经灭度了嘛，已经就算他这一他还在世上有余涅槃，他也不算是众生的，何况是菩萨。那再跳一行哈，再跳一行，佛答曰：这边哈，灭者即是无可量，破坏因缘及名相，一切言语道已过，一切时都尽如火灭，就是他已经断尽了大部分的烦恼了哈，他已经断尽了烦恼，他也破坏所谓的生死的因缘，用。他没办法用言语去描述啊，所以如果证入涅槃的当下，事实上很难去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好，这个就是灭者不可量，在大智度论中可以看到的描述。那接着我们就看回本文瓜佛二大小圣涅槃观的比较。那就声闻圣者，他如果真的了生脱死，就算就他们的修学来说，他们已经是最就已经圆满的了哈，因为痛苦已经解除了。那这就是声闻圣或小圣学者的涅槃观。可是大圣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他先用两点来说明哈。第一个是约体证，就是证悟的现象还有实性，以归来说，那在声闻圣者，声闻者证入法性平等，离一切相。法性平等就是诸法实性， 那虽知法性是不离一切相，可是在证见的时候，就是你证入涅槃的时候呢，它是不见一切相，它唯是呢平等的法性，所以慧眼与一切法都无所见。所以声闻学者的生死还有涅槃的差别论呢，性相的差别论，就是实他证入的实性，证入的实相啊，应该是说他证入的诸法实性，还有那个缘起幻起的现象是有差别的。这些都是根据古代圣者他亲身体验而推论出来的。这是声闻圣者，声闻的学者了哈。那请翻160页。那大圣修学者的生物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明哈，一样是证入一切啊，证入一切法性的时候，就是证入诸法实性的时候呢，他也当然不会见一切相嘛，哦，三圣同入一法性。可是他虽然没有见一切相，他自己也知道性相的不分离。这个性就是诸法实性嘛，相就是缘起如幻的事相，它是不是完全的别离啊？那进一步呢，等到证悟到极深的时候，现见法性离相，他只有看到法性啊，而一切如幻的事相宛然呈现，就等于说，毕竟空而宛然有，宛然有而毕竟空了哈。这种空有无碍的等观称为中道，那也被称为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就是说，我们他证入诸法实性的时候，他知道，就是大圣的修行者知道，哎，世间的万物或是一切法是无我的、无自性的。可是他也知道，就是因为无我、无自性，可以条件和合，又可以升起世间相、世间的种种现象、世间的万事万物等等，所以他这两个不是把它完全的分成两个部分。那由于体证到这里，所以菩萨的慧眼呢是无所见，而且他也无所不见。那根据这样子体证的境界或境地呢，他安立教说，就安立名言来说明这种现象，这种是，所以这是性、实性跟现象不二论、生死涅槃无差别论。那如果可以修到这个阶段，导师就说，这个就是安住无住涅槃，就是他不会厌离生死，他不会因为害怕轮回之苦而即厌离生苦、生死，那也不会说因为涅槃太快乐了而一直在涅槃没有出来，依方便出来教化众生，所以是这是小圣证悟所不及的。可是总的来说呢，大小的涅槃不是完全的不同，只是呢，大圣在三圣共证的涅槃或是法性中，更进一步更了解到法性深深的意涵。所以这边就是简单的说呢，声闻圣者他是他们证入法性或是入涅槃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无相嘛，没错。那大圣菩萨也是看到无相，可是他会另外再知道说，事实上世间幻有或是缘起假有的各式各物各式各样的事相还是有的，他不会把它完全分开两个部分。所以生死跟涅槃事实上是就法性来说，从无我还是说诸法实性来说，这两个是没有不一样的，事实上是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大圣的修学者呢，他是性相不二论嘛，实相跟现象是不二的，所以生死跟涅槃 就是无差别的。好像很安静的感觉。我写一下这个好了。所以在这边这个小节就是说约体证他体悟到的现象嘛，现象跟实性的以位来说，声闻圣跟大圣事实上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的哈。那慧眼呢，在《般若经》讲记导师有讲到慧眼，就是说通达无我性嘛，通达无我性称为慧眼。我记得，我相信诸位应该也常听过了哈，就是 大智度论里面有类似的文，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嘛，就是一样，就是在无生法忍的菩萨，乃至说二圣的圣者，他们一样进入无生法或是体证法性的时候，他们就是有这两个差别。那二世圣者他证入法性，就是证了涅槃，他断尽烦恼，他不会再出来。那当然这个可以说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的说，就是说哎，可能他没有悲怨什么的。不过菩萨就是一样证入法性的时候，诸法实性的时候，他可以体认到哎，事实上诸法的实性跟现象界是没有差别，就是说他从我们平常的现象，生灭现象，就可以体悟到诸法的实性，就是不生不灭。所以我觉得圣者就是大圣跟声闻圣者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也因为这样子他才有办法不厌生死，那也不住或是不着涅槃。可以继续了吗？好，那接着是160页刮符二。他从修正来说，就是现象跟实性一位来说，那第二个他是从修持的悲怨无尽说了哈。那看最后一行160页最后一行，就声闻圣者或是小圣的学者，那证入涅槃，所以他暂时就不会起作用了。但除了证空性不见中道外，也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缺乏深广、深切而且广泛的慈悲心，就像会游泳的人，如果发生危险，他可能先把自己救好，可是他到了岸上呢，他便觉得没事的，他也没有想说去想救其他的人。那如果想除了自己到了岸还想救其他的人，他就会再奋不顾身跳入水里把人救上来。这是菩萨在修行过程中，他因为有慈悲心啊，大愿力发心救一切众生，他才有办法做到嘛。所以刚刚说的方便将出毕竟空，就是到时候菩萨还要具有大悲愿呢，他才有办法提醒自己说现在还不是正时，现在还是修时，所以他还要出毕竟空中来用他的方便去救化众生，成熟国土，救度众生。所以菩萨在替其他的人利他的时候受的苦难，他会觉得是无上的安慰，最大的喜乐。这是就是很高阶的菩萨，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对象了哈。那由于菩萨悲愿力的熏发，到了成佛，虽然圆满证入涅槃，但是他的悲愿是没有尽的哈。他就是要度尽一切众生，这种悲怨还是没有停止，所以他还可以就是一样去度尽一切的众生了。所以这就跟声闻圣要度尽一切众生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成佛之后救度众生，就会不会再分彼此了，不会说一定要就这个跟我比较亲近，就不救那一个啊，他是平等，什么有因缘随缘就会度，尽量的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佛的涅槃它是无在也无不在的，是随众生的善根力所感而应现的哈，现身说法。所以佛的涅槃呢是有感必应，自然其用，他不用特别去作意，就是去要一定要怎样他才会 划线。那导师这边也有接的譬喻嘛，就像日光一样，它是遍照一切众生。那每个众生都不太一样嘛，那就像房屋一样，有房屋或者房子，它有方的窗或是圆的窗。那日光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形状。可是如果它投射的时候，是看它的窗是什么颜色，它照进来就会是窗是什么形状，它照进来就会是那个形状而已。所以等于说，都是随众生的机缘啊感应说法。那接着是举释迦牟尼佛诞生在此土，但事实上他早已经证得了法身，他只是在这边应现。所以重点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放弃就是小我的个体观念，就是有独立一个小我或是独立的个体的概念，那才有办法真的体悟无生无我，那证入涅槃。涅槃呢是没有人跟我种种的分别，种种的差别。所以了解涅槃一定要从生死苦果，这个是报嘛，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前面的，从生死去观察。那生死苦果这个是报嘛，那就是从这个小我的个体消散去理解，不可，就是要这样子去理解了。入了涅槃，如说永恒，这就是真的永恒了，一切圆满，它不会再增多，也不会减少，也不会变了。所以涅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永恒或是常。说福乐呢，这是最安乐的，没有痛苦，而且这不是相对的安乐，不是相对的快乐。所以第二个特性就是乐嘛，要说自由，这是真自由了，没有任何的牵挂或者挂碍，那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染，是最清净的。所以常乐我净，也可以说是导师这边所讲的涅槃的特性。那要注意的是，这边的我呢，不是说我们以前还有一个一个的个我去推想，而是说他的我这个意思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否则永远在我见打转，是没办法有可能解脱的。好，接着我们翻162页啊。所以佛的教说，多用轰云托月的遮显法，用否定的词句去表示它，就是表示这个涅槃啊，因为你没办法很清楚的说明它到底是什么，可是就是用轰云托月，用否定啊，就像不生啊、不灭啊、是空啊、是无我等等去说明它，可是。只是说明嘛，因为说明还是语言文字啊。等你证入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语言文字的，就是你要破除，或是你要离开你语言文字。众生是愚痴的嘛，哈，执我的，所以多数会害怕涅槃的，是因为没有了我，也有不满意涅槃，以为是消极的。那纯正而真实的佛法，众生颠倒可能会一棒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好在佛有无量的方便法门嘛，那为这种 指我比较深的众生又另做一种解释。所以这边看起来导师之前所说的这种升观呢，比较是属于中道嘛，哈。那接着他又说了另外一种涅槃的说法，那他是依着 身心转一的涅槃来说的啊。好，那转一呢，请继续看哈。转一是大乘佛教的特有术语，转一就是涅槃的意思了，表示身心起了变化，从一般呢转为非一般呢，从迷转悟也可以这么说。那一有两种，这个一呢，解释这个一有两种。第一种是依染净一来说，那第二种是迷悟一了哈。我先画一个表。转移就是表示我们这个身心起的转变嘛，转化。那他用两个一来说明，第一个是染净一嘛，染净一主要是心是所依止的，所以我是写心嘛，哈。那如果心是杂染的话，就会怎样？心是杂染的话，就是。那如果有生死的话，心是怎样？对啊，就是如果心是杂染，就生是生死嘛。如果心是清净，就是涅槃。所以这个第一个依是以心为依止，心是关键就对了。所以你要转变，就是转这个心。那依心的清净可以得到涅槃嘛？这个163页这边上面哈。心是从然到净，从生死到涅槃的统一性啊，哈，在大乘的唯识学中特别重视这个说明，所以等于说心是关键的，哈，如果你心是清净，就是真的涅槃。那第二个一呢？第二个一是以法性啊，导师这边括号是空性为所依，所以。你对法性到底是迷还是悟，就变成是迷悟一了。如果你迷了法性，你不了解空性是什么，你就是生死嘛，就一直轮回生死。可是如果我们了悟了，了知的法性，体证的法性是什么，悟了法性是什么，就是涅槃。所以这第二个意叫做迷悟一嘛，好，从心到法性一的转变中去 表显涅槃的德用，是大圣有宗的特色。这个表插好了吗？好，那我们请看一下注脚33。注脚33，印度之佛教。印度之佛教导师在这一本书有讲到，出实教以无形出行无常应为中心理论修行，并自无常门出发，实有之小圣如说一切有部为代表。第二实教呢，以诸法无我应为中心，理论之解说修行之重要，以一切法性空，就是一切法无我为本。那性空之大圣如龙树之中观学，这个是代表。第三时以涅槃寂静印为中心，成立染净缘起，以无生即灭性为所依，修行解脱，意在觉证此如来法性。珍藏之一圣，如楞伽密严经为其代表。所以这边是说大圣有宗，等于说是属于第三识的嘛。好，那事实上刚我们之前看的从那个诸法的实性还有它的现象来说，这个比较属于是中观的啦，比较属于中观。所以在162页我们刚刚看到，因为佛导师说嘛，162页本文这边，因为有些众生他害怕，因为涅槃就是 无我的嘛，所以他害怕没有个我，所以他就用一个方便去说明。那这个方便呢，导师说这边的方便是什么，就是身心转一的涅槃嘛。那这样的教说是大圣有宗的特色，就等于是属于第三识。如果是以印度之佛教来说，第三识教了。那关于判教，我相信这个很多祖师大德他们说法不一致啊。好，那关于转依的部分，请看一下162页，注脚31，看一下这个如来藏之研究。转依呢，就是转凡夫为圣者嘛，转杂染为清净，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为菩提，那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假设只是舍去这个部分得到那个部分，还没办法说明怎么凡夫从凡夫修行到圣者的阶段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就提出了转依这个名词啊。在生死环灭的转化中有一个统一的依止，依止的杂染分成为了清净分，就是要转烦恼成清净嘛。瑜伽学立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所依，那如来藏呢，它是如来藏学，它立如来藏为一切的所依，那都是转依，这是属于后期大圣的共同倾向。不管是如来藏或是阿赖耶识来说，他们就是要说明我们轮回无始尽的轮回，什么东西在轮回，那什么东西把以前所造的业持续保持到未来，他们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虽然这两个都是用这个来说，就是有一个东西来，有阿赖耶识也好或是如来藏来说，可是这两个说法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但是呢，以阿赖耶一手种子是唯一的话，是重于杂染的。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等一下接着看那个染，就是染净依心来说的时候，一开始它也会是偏杂染的了。转杂染熏习为清净熏习啊，接着请看哦，注脚31。转化中本来清净的真如的体现，这个在说明上是很难圆满的。可是呢， 导师认为啦，这样子也不是，因为你怎么有办法把杂染的转成熏习的啊，清净的熏习啦，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说明清楚。可是如果以来以如来藏来说呢，因为如来藏它是重于本来就是清净的，而且是本有的，那你本来就清净的，你怎么有说有办法说有杂染，就是还是一样有轮回，就是会受到杂染熏习呢？这也很难说明的明白就对了。好，就是好，就注脚三月十一这边就是先说明，就是约染净一来说，就是心嘛，我们刚说的是心嘛，哈，心杂染心清净，它是以阿赖耶识为它的所依的。如果从心，因为到后期的，到后来的大乘，他慢慢从我们知道原始佛教可能早期佛教，不要说原始佛教，可能意识分六识嘛。那唯识呢，他分了后来八识，乃至后来有九识说。那从法性的迷跟悟来说，他比较属于本性清净的这一部分呢。好，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可以先休息吗？好，那我们先休息啊。那。